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欣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诗意恩典刘树鹏所写的《我渴望捡到天空飘落的细雨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几年前，我去一个朋友家玩，被他桌上放着的一幅小画所吸引。一个小小的院子里，葡萄藤生长着茂密的枝叶，葡萄架旁边，一个小女孩蹲在那里，正在伸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根羽毛。这幅画画的是初秋的情景，构图简洁而内涵丰富。看着画面，我仿佛闻到寂静凉爽的气息，听到空中有歌哨飘过，看到我喜欢，朋友随手把这幅画送给了我。这幅画是他从古玩市场捡来的，据说是从一个文化馆流出来的。这幅画的画布绷在一块不规则的木板上，画面上有些霉点和污垢，看上去已经有不少年头了。显然这幅画是为了补壁而画，只是这幅画是谁画的呢？后来我在网上终于查到这幅画，这幅画原来是版画家吴凡创作的，画的题目是雨。当然我手里的画不过是临摹而已。吴凡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画家，他的代表作是曾收入中学美术教材的蒲公英。吴凡的作品非常有生活气息，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的味道。虽然这幅画是临摹品，我很喜欢，把它挂在我的书房里，写作累了的时候便抬起头看一会儿小女孩剪羽毛。一个小孩子为什么喜欢飘落在地上的鸽子的羽毛呢？有一次我在运河边漫步，看到一根羽毛静静地躺在小路上，我把羽毛捡起来，在手里端详了许久。我甚至想把它带回来，插在墨水瓶里，做一支羽毛笔。我为什么会对一根羽毛也这么感兴趣呢？不仅因为它洁净优美，看上去像是一件工艺品，更由于它是来自高空，它曾经陪伴一只鸟儿在空中展翅翱翔，目睹了我未曾看到的更远的风景，然后它静静地飘落了下来。这个小女孩之所以喜欢羽毛，也是和我一样，在她心里也隐藏着一个展翅飞翔的愿望。
心 知我迷失方向，求你怜悯管教，切莫放弃，使我转回你怀抱，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，好让我在你爱中得见证，求你不救
这就是人类需要文学和艺术的原因。现实过于沉闷，人们需要来自更高层次的盼望和安慰。对于文学艺术来说，灵感非常重要。所谓灵感，单靠勤奋是得不到的。灵感是瞬间闪现的富有创造性的突发思想，是从另一个空间悄然飘来的羽毛。诗人余光中写过一首诗歌，表达了对灵感的亲切。你光彩照人的热带小鸟，欢喜在我头顶来回飞绕，每次在我的掌中挣脱，只落下一片蓝色的羽毛。我把它拾起插在帽边，行人看到都异常惊现。哦，我怎样捉回飞去的小鸟，让它们像我一样看个完全。一个诗人捕捉到小鸟身上的一根羽毛，就让人们感到惊讶。如果抓住这只飞翔的小鸟，会让人们得到怎样的感受呢？可惜，古今中外，没有一个诗人能够抓住这只小鸟。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，只要能够时时捡到小鸟身上的羽毛，就足够幸运了。人们知道生命的局限，却不知道如何打破这样的局限，只能为来自另一世界的灵光而惊奇。感恩的是，上帝赐圣灵给他所爱的人，圣灵每天在我们头顶展翅翱翔，引领我们前往一个辽阔而神秘的国度。他也时常撒下一根洁白的羽毛，让我能够写出一些文字，映现出苍穹的光辉。我愿做一个小孩子，每天跟着圣灵快乐嬉戏，以捡拾空中飘下的细雨为乐。感谢神。是的，每次读到刘书鹏所写的文章，我都非常非常感动。看到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，圣灵与他同在，他就写出这样充满富有诗意，有圣灵感动他写下来这样的优美的文章。
转眼我们都长大了，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。
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，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，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，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。回转向小孩，与耶稣同在，单纯的依赖，给你真平安。回转向小孩，紧靠住胸怀，烦劳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，
在文章的末尾，作者写道：我愿做一个小孩子。其实上帝喜悦我们做回小孩子的样式。在马太福音19章14节，主耶稣也指着小孩子说，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。其实小孩子的样式意思就是完全的信靠，孩子对父母是完全的依赖，同样我们也当紧紧依赖天上的阿巴父。马太福音 十八章三节也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盼望我们自己都谦卑下来，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单纯的信靠上帝，借着圣灵的帮助和指引，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小孩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仰望星空。
若你觉得没人爱你，不需逃避，或借着错误的途径来得到爱，反倒要竭力追求认识上帝，并且爱他，让他满足你的需要。
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五节，利亚又怀孕生子，说：“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。”
人生小语，作者陈中道。
何处是家乡？报章记载，一位名叫奥伯兰的无国籍者，因为遭澳门政府驱逐出境，所以乘渡轮来香港。岂知香港政府也不许他入境，结果他在港澳轮上来回来去的三十余次仍不能上岸，可谓正是个流浪者。回头无岸，何处是家乡呢？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已取得天上的国籍了吗？已经找到永久的家乡了吗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第十节又告诉我们，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上帝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
三百六十五天，就等这一天。
盼来盼去，终于盼到了。
良友电台七十一周年台庆，两个半小时特备节目。
晚上六点，爱广播频道同行频道播放感恩崇拜。
晚上七点，一有一台，赶紧进来。
三个频道同步直播，慈神爱所
相伴七十一。
记得小时候，凯传做错了事儿，印象中呢，被妈妈罚跪，但并不懂，也从来没想过下跪意味着什么呢？妈妈又为何要用罚跪来教训我？那时只是白白受了皮肉之苦。最近连续看到关于下跪的话题，前一段美国的警察们，他们在冒着被抗议人群袭击的危险，在群情激愤之下跪在天地之间。他们下跪的行为看似软弱，却释放出极大的能量，带来和平，彰显谦卑，替人担罪。不过 也看到几张下跪的照片，是中国的妈妈们，他们跪求在他们亲手所养的宝贝儿女面前。只见一个儿子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，高高的翘着脚，在落地玻璃面前玩着手机，发着朋友圈，洋洋得意地告知他的朋友们，看看我的妈妈是怎么跪在我面前求我学习的照片吧。还有一个妈妈也是跪在要以跳楼来相威胁的孩子面前，一再下跪说好话，那孩子如大英雄般的大义凛然。绝对相信这些妈妈们一定是爱孩子心切到了极致的地步，他们跪展现出他们的爱，但此时爱是多么的苍白无力，多么不能令孩子们接受，多么颠倒黑白。同样是跪，一个是平复怒海，一个是沉入更黑暗的恨的深渊。人人都谈真爱，何为真爱呢？宰人只不过是从情欲生发而成，公式就是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，你对我的爱，我也用自己认为爱的方式还你了，这就叫做不欠人情。上次人情爱结清了，爱的账单仿佛归了零。一些父母对儿女也是如此，挂在嘴里的话就是，我怎样从小把你辛苦养大，就指望你长大怎样回馈我这个妈。可用金钱，可用你的成功换来的荣耀，也可不离不弃的陪伴。怎样才算回馈，还清这爱之情债呢？岂不知这是一张无法用任何物质数字捋清楚的账单，也无法用一厢情愿的苦苦相逼去讨回。这爱的付出所得到的最大回报，就是有一天你的孩子心里想起你对他们的好，从他们心底生发出对你的怀念、感恩、思念、记挂，并开始真心不图回馈的来爱你这个风烛残年的生命，如同你曾怎样把他们抱在怀中濡养他们的生命。天父爸爸早知人的局限，本来是爱也会弄成恨，本来是好也会变成坏，所以他先赐人真理，就是规矩，告知人在真理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如开车就得有红绿灯的管制才安全，同时他也赐人恩典，就是真爱，告知人的爱是有限、有条件、有对比，贪求交换，而神的爱无限广阔，包罗万象，就是在管教中、责打中、惩罚中， 仍然会展现出奇妙的爱。如一个病将死亡的人被放在手术台上，受疼痛之苦，但却换来新生。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子，万王之王来到世上，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此大爱，谁能偿还？真爱无法测透，所以成为无价，并不是廉价。这就是既有恩典，又充满真理，如此之平衡，有果效的爱。当一个罪人真正蒙恩得救，生命重生之时，他才真正明白并愿意去活出他为我死，我为他活的真爱人生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晚安，愿神赐福您。
你的存在绝非偶然，你活着有神对你的期盼，期盼着你将神的大爱告诉每一个人。我祝他一次下平安，此刻相聚也绝非偶然，我们活着有神对我们的期盼。不管我们是生活中的哪一种人，我们都将一一被洁血。主啊，我求你塑造我，让我成为你合心意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打开我心，引我灵，我的所有都将归属于你。相聚也绝非偶然，我们活着有神对我们的期盼。不管我们是生活中的哪一种人，我们都将一一被洁血。